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以赛亚书第九节，以赛亚书17-18日。Copyright 2024约翰·奥斯瓦尔特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九节，以赛亚书第17章和第18章。今晚我们正在看第17章到第18章，我想再次提醒您这一切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我给你的目标之一是，如果你能够坚持到五月的最后，你就会明白这本大书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件巨大的事情，你在阅读中一章一章的读完它或类似的东西，然后你就会迷失方向。因此，我的目标是为您提供一种路线图。所以，我将不断重复这些东西，重复，重复，因为正如我之前所说，重复是教育的灵魂。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重复是教育的灵魂。因此，第一章到第六章是对仆人的呼召。问题是，这个以色列，有罪、腐败、迷恋人类的伟大和权力，然而，上帝将使用这些纯洁而圣洁的人作为他向国家派遣的使者。这到底怎么可能发生？现在的以色列怎么可能成为那个以色列呢？正如我向你建议的那样，我相信以赛亚给了我们他自己的呼吁作为榜样。如果发生在嘴唇不洁之人身上的事情也能发生在嘴唇不洁的民族身上，那么他们确实可以成为他的仆人。正如以赛亚是上帝的仆人，向国家宣告上帝的信息一样，国家也可以成为上帝的仆人，向世界传播信息。这是第一章到第六章。第七章到第39章的特点是反复强调信任。再次，在你的圣经学习中寻找重复的内容。重复是教育的灵魂。当作者重复某件事时，你可以相信他是在试图阐明一个观点。因此，通过这些章节，我们找到了各种表示信任的词语，以及信任概念的各种表达方式。我认为他是在说信任是仆人的基础。这就是花园里出了问题的地方。你不能相信上帝。上帝不站在你这一边。上帝不适合你。既然你不能相信他，你就必须照顾好自己。所以，最重要的是，你我能相信耶和华吗？我们可以相信我是吗？我们能把我们的重担卸给他吗？以赛亚的回答是绝对的。我建议您将第7-39节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在第七章至第十二章中，亚哈斯王受到挑战，要相信上帝。他的两个北方邻国，以色列和叙利亚正在攻击他，试图迫使犹大国结成联盟来对抗更大的敌人亚述。亚哈斯在以赛亚的挑战下信靠上帝，但他却拒绝了。事实上，他相信亚述能把他从以色列和叙利亚手中救出来。正如我之前对你说过的，这有点像三只老鼠打架，其中一只雇佣了猫。不聪明。因此，以赛亚谈到了这一点的含义。他一路走来，亚述前来攻击他们，但有一天，亚述自己也陷落了，因为他是上帝傲慢的工具。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耶西的树桩上的根，烧毁的树桩，在一个不相信上帝的土地上，从烧毁的树桩中长出一个小芽。轻轻，无奈的拍摄。那张照片就是所应许的弥赛亚，全世界都在期待他。因此，在本节中，以赛亚追溯了整个系列。如果你不信任，这就是你会发生的事情。但当你拒绝信靠他并经历审判时，神就会带着恩典降临。难道你不应该相信这样的上帝吗？然后是信任的教训。既然你考试不及格，我们就要回到课本上，再试一次。我们将告诉你，为什么你不应该相信人类、人类国家，以及为什么你应该相信上帝。我们现在正在看这一部分，对列国的审判神谕，第13章到第23章。我们看到了如何从巴比伦开始，我向你们建议巴比伦是某种象征性的。巴比伦是人类荣耀的化身。因此，在第14章中，任何将自己提升到上帝地位的受造物都注定要堕落。然后，我们看看以赛亚如何将广角缩小到狭窄的焦点，从谈论巴比伦作为国家的象征，到亚述、美索不达米亚权力的当前代表，以及临近的非利士人。然后，在死海的另一边，从你的角度来看，非利士人在这里，死海在这里，摩押人在这里。现在， 今晚我们准备看第17章和第18章。所以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这个神谕是针对谁的？大马士革，叙利亚首都。因此，根据我们已经看到的内容，我们可能预计第17章的其余部分将讨论大马士革。错误的。事实上并非如此。看看我们进入第三节时发生了什么。堡垒将从哪里消失？以法莲。以法莲是什么？以色列北部王国。因此，在两节经文中，我们不再谈论大马士革，至少不再谈论大马士革，而是将以色列纳入其中。以法莲的堡垒、大马士革的王国都将消失，叙利亚的渔民将像以色列子民的荣耀一样。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宣告。现在，您认为为什么将这两者放在一起考虑？确切的，他们是这里反对犹大的盟友，他们让亚哈斯如此恐惧，以至于他觉得自己必须相信他最大的敌人。因此，在这些章节中，神再次说，看，你一方面不必害怕这些国家，另一方面，你也不必信任他们。因此，在这里，他似乎将大马士革和以色列一起纳入一个单一的审判神谕中。从第四节开始，他完全转向以色列。现在，你认为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好吧，北方兄弟很可能是犹大最有可能信任的人。是的，我认为这确实有可能。我认为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相反的一面。以色列可能是他们最可能害怕的国家，因为他们距离最近。所以，我认为两者兼而有之。你最有可能信任你的北方兄弟，但你也最有可能害怕你的北方兄弟。所以，他专注于这一点。现在，请就第一至三节询问上帝的子民不信任列国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不断努力解决的事情。我以前曾对你们说过，美国并不等同于以色列。如果有一个可以与以色列相媲美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教会了。美国是一个世俗国家，多年来居住着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可悲的是，越来越少了。但问题是，不信任列国的问题与我们作为教会成员有何关系？稍微旋转一下。你相信他们的什么？你相信他们的世界观吗？是的，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最爱，所以我们不能做任何错事，我们一定会赢。如果我们将教会与以色列等同起来，那么还有什么是教会不信任的呢？世界。除了神，还有别的吗？有什么联盟吗？当我看到教会开始使用世人的方法时，我变得非常焦虑。我对使用筹款活动的教堂感到非常焦虑。这是筹款活动的生意。现在他可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基督徒，或者他可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基督徒。他们可能会说，我是按照基督教原则经营我的生意的。然而，现在我只是在这里与你们个人交谈，但我对整理所有人口统计数据和所有此类事情感到有点焦虑。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吗？不，我不这么认为。但我只是担心人们开始相信世界的方法来完成上帝的工作。我认为这总是危险的。当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开始参与政治行动团体时，我感到焦虑。现在，你知道，我是一个保守派。我在匈奴王阿提拉的右边一点。但当我们开始尝试掌控政治进程，并以某种方式将其用于我们的目的时，我仍然感到非常焦虑。这是错误的吗？不，我不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只是觉得这很危险。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们可以谈论，哦，是的，那些犹太人，他们不应该那样相信世界。这就是他们，这就是我们，这个词对我们说话。是的。我再带一次。我代表我自己。我能自己做。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一个很好的观点。谈论个人的救赎是很容易的。我得救了。你怎么了？而不是我们在一起的这种感觉。我确信我之前已经对你说过，在上帝赐予我的这些漫长岁月里，我去过很多教堂。这很有趣。我去过那些要一起去天堂的教堂。我也去过那些会一起下地狱的教堂。这并不总是与他们的神学有关。所以，是的，我们在一起。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工作时，我希望你们考虑这些事情。这与我们作为21世纪神的子民有何关系？ 因为这又是我整个生活和事工所基于的假设，也是我今晚在这里而不是看电视的原因。我认为这适合我们。我想这就是你也在这里的原因。好吧，我们继续吧。第五节和第六节中的修辞格，扩展修辞格的意义是什么？他正在谈论以色列。他对以色列有什么看法？就如收割者收割未收的谷物，用手臂收割麦穗，又如人在利伐因谷拾取麦穗一样。里面会留下一摞的一穗，就像敲打橄榄树一样。最高的树枝上有两到三个浆果，果树的树枝上有四到五个，这是以色列的主上帝说的。他在说什么？会有残余，是的，是的，但只是残余。当敌人消灭以色列时，他们就会像一棵橄榄树一样，一两棵橄榄挂在别人够不到的最高树枝上。当神不再对待以色列时，他们就会像麦田一样。这里会有一些麦秆从收割者的手臂上掉下来。这是一些先知最喜欢的图画，喜欢用它来谈论事情会是什么样子。它就像一块收割完的田地，一个收割完的橄榄园，但所剩无几。所以你害怕以色列，或者你很想相信以色列。让我告诉你，他们的审判即将到来。他们将被留下。这里只有一颗橄榄，那里有一根谷物，没有别的东西。好吧，我们继续吧。我向你指出，第七节和第八节是散文。现在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是否是这样规定的。大多数现代圣经都是如此。圣经学者之间有时会有一些争论。正如我之前告诉过你的，希伯来诗歌的标志就是这种同一思想的观念。你有一句台词，它通常用三个重音单位表达一些东西。现在有时他们将单词组合在一起，以便在英语中显示为两个单词，但在希伯来语中它实际上是一个重音单位。所以这一行会说一些东西。下一行将说同样的事情，但使用同义词。所以 1A、2A, 如果诗人有点创意，他可能会在最后添加一个新词来，仍然强化这一点。这就是希伯来诗歌的样子。如果你在阅读希伯来语时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你会说，哦，那是一首诗。因此，现代翻译会以一首英文诗的形式来阐述它。但有时又不太清楚。这只是诗性散文，还是散文诗？因此，如果您查看三到四种不同的翻译，你会发现他们的表述方式存在分歧。但我这里遵循的是英文标准版本，我认为大多数版本都同意这一点。七和八是散文。因此，他很可能没有说这些诗句，也没有与前面的诗句同时写下这些诗句。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一点。但很可能，这本书是他在不同时期说过的话的集合，现在已经组织起来，以表明一个观点。所以假设这是对的，我可能是错的。我以前至少犯过一次错误。但假设这是对的，我不记得了。第七节和第八节与一、二、三、四、五、六有何关系？如果以赛亚可能从他收藏的其他地方取出这些并将它们放在这里，那么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第四、五、六节发生了什么？审判已经发生，结果是人们就像一块收割的田地。现在七点和八点又怎样？这会吵醒他们。是的，至少是剩下的，是的。下周我们将更多的讨论这一天，因为它在下周的阅读中随处可见。但我们在这里已经遇到过两次了。第七节和第九节，我认为这是介绍下一部分的。在那一天，往往指的是未来的审判时间，未来的解决时间，就在那时，人们已经被杀了。但尽管如此，你正在谈论所有这一切的某种结论。那么，结论是什么呢？他们将会醒来，他们会特别醒来做什么？他们的繁荣消失了，空虚了，他们睁开眼睛要做什么？他们会看上帝，第八节中描述的上帝是谁？创造者，以色列的圣者。现在，正如我之前和你们说过的，本质上的圣洁是神绝对的差异性。它的本质是与众不同的，但他的性格也是与众不同的。所以他们会醒来。他们会醒来，他们会说，你猜怎么着？我没有让自己。如果你遇到了一个白手起家的人，那么你就遇到了一个骗子。没有这样的事情。他们会看着他们的创造者，那个站在这个世界之外的人。超越者，神圣创造者的概念是圣经中引人注目的神学概念之一。 进化论的问题是，他不相信有一位神圣的创造者。一方面，我不想争论上帝创造世界花了多长时间。在我看来，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在这里是物质创造内部偶然过程的结果，还是我们在这里是一个站在创造之外并有意创造创造的结果？对我来说，这就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内容与我们公立学校所教授的宗教之间的巨大差异。人们说，好吧，我们不会教宗教，我们会教进化论。对此，我温和地说，是废话。也不是很温柔。不，这是一种宗教或另一种宗教。这是超然造物主的宗教，或者是来自物质创造内部的偶然性的宗教。那么，他们将仰望他们的创造者，以色列的圣者，他们将不再仰望什么呢？偶像。据此，偶像是什么？他们自己的创作。他们双手的作品。以赛亚尤其喜欢这样做。你可以拥有制造者，也可以拥有你自己制作的东西。你选择哪个？你的创造者，或者你创造的东西？取决于你想做什么。你想控制自己制作的东西？是的。如果你想有一种控制的错觉。确切的。于是他们的世界就分崩离析了。那天他们说，哦，天哪。我一直依赖我的双手所做的事情。我真是个傻瓜。我想知道这里是否有人发生过这种情况。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一次毁灭性的经历让你回到现实吗？我怀疑我们大多数人都有。有人想分享一份吗？每个人都很害羞。我们都是失败者。有时我们会问，为什么上帝会让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那件坏事。那种损失。那个悲剧。我认为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我相信上帝允许事情发生，正是为了我们灵魂的利益。让我们回到现实。这就是他所说的将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好的。让我们继续前进。正如我所说，我相信第九节现在是对接下来几节经文的散文介绍。他在说什么？同一点吧。到那日，他们的坚固城必像树林高地和山顶的荒地一样，都是他们因以色列人的缘故而荒废的。我认为，正如我在上面的背景中所说的，我认为这里的他们指的是迦南人。许多年前，你们以色列人看到了这些废弃的迦南城市。好吧，让我告诉你。用那位伟大的美国哲学家的话来说，一切似曾相识。约吉·贝拉，是的。你会看到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但现在将是你的城市。他们的坚固城，以色列人的坚固城，将像迦南人在以色列人面前抛弃的树木繁茂的高地和山顶一样。现在，第十节中的第一个词是什么？因为有人有四个吗？是的。我们已经讨论过重复是需要寻找的东西。这里还有另一件事需要寻找，因果关系。为什么这些以色列城市现在将被遗弃？就是这个效果。因为原因来了，因为什么？他们忘记了上帝。现在这是一个可爱的诗歌例子。他们不记得他们避难所的岩石。所以你已经有了积极和消极的同一想法。他们已经忘记了，他们没有记住同样的一点。现在这些都是重要的话。他们很重要，因为摩西在申命记中使用他们的方式。我们过去讨论过一些希伯来语。希伯来人认为不可能将心理活动和实际活动分开。那么什么是纪念神呢？就是服从。如果你记得神是谁，并且记得他为你做了什么，你会做什么？你要做他想做的事。同样的，忘记神就是悖逆。现在你看，我们用英语可以说，哦，是的，我记得上帝，但我仍然生活的像地狱一样。摩西说，你不记得上帝。哦，我没有忘记上帝是谁。我没有忘记20年前他为我所做的一切。哦，是的，你有。否则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生活。因此，以赛亚在这里采用了申命记的用法。你忘记了拯救你的神。你不记得他是如何拯救你的。你没有记住你避难所的岩石。这又是一个可爱的比喻。在沙漠中，你正被一群敌人追赶。这是一个平坦、碎石、毫无特色的表面，你要疯狂地奔跑。当你翻过山顶时，山谷里有一块很大很大的岩石，大约30英尺高。你知道， 你们三四个人会做其中一项团队建设的事情，站在彼此的肩膀上互相拉扯，最后你站在岩石顶上，你的敌人在下面跑来跑去，你说那那那那那那，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内容。你避难所的磐石，他还用它作为阴影之石。再一次，你身处那片炎热的沙漠中，天哪，躲到一块大石头的树荫下，免受无情的阳光的伤害。但他说你显然已经忘记了这一切，你忘记了神是如何保护你的，你忘记了神是如何保护你的，因为你的生活方式。我对自己说，如果我用一根手指指着你，我就是用三个手指指着我自己。我哪里忘记了他是谁，以及他为我做了什么？我怎么记得这一点？是的，这是否与遗忘，例如否认，有关？是的。一位教授继续告诉我们，有，我听了有一段时间，作为基督徒，我对他说，你为什么一直这么说？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你一直试图告诉我们不要相信上帝。你的背景是什么？他说，我一直如此，他正在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是的，他确实记得，是他做的。他知道，但他显然在否认这一点，并试图让我们遵循这一点。是的，你是这么说的吗？是的，因为他确实记得。他记得，但他已经忘记了。正确的，但这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这是正确的。是啊，是啊。所以，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区分，也就是说，是的，我在精神上记住了一些东西，但我拒绝后果，该记忆的逻辑后果。希伯来语是说，不，你不能。如果你拒绝了逻辑后果，那么事实上你已经忘记了。我常常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是的，因为事实上他如此公开的试图告诉我们上帝不存在。他甚至在课堂上都没有涉及，因为这不是哲学课。但我想著名的新约作者巴特·埃尔曼 Bart Ehrman 是另一个例子。他现在已经写了大概20本书，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推翻新约圣经。他在一个原教旨主义家庭长大，就读于穆迪圣经学院，从惠顿大学毕业，在这个过程中他失去了信仰，现在他正在参加十字军东征。如果我失去信仰是对的，那么其他人也应该失去信仰。是的，巴特·埃尔曼教授 Ehrman， 他在学习频道、探索频道上被广泛使用，媒体很喜欢他。好的，让我们继续前进。现在请注意这里发生了什么，我们已经看到效果了，他们的城市被摧毁。我们有一个因，然后我们就有另一个果。瞧，因此我再说一遍，这句话我已经说了300遍了，如果你继续听我说，你还会再听到300遍。因此当您看到 A 时，请询问它的用途，因为这是一个结论的信号。因此什么？与第十节和第十一节的其余部分相比，他们试图通过种植它来复兴自己。这是正确的，他们正在努力。现在这是收割的田地，但他们要种植新的植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上帝说，祝你好运。那我问你，这是神任意的审判吗？我的意思是，他只是说，好吧，我要惩罚你。你忘记了我，我要惩罚你。你所计划的事情不会发生，或者即使发生了，它也会消亡。这将是一种任意的惩罚。是任意的吗？看看文字，看看文字说了什么。好吧，跪拜另一个神。嗯，帕特里夏，这是一个后果，这是一个后果，这是一个后果，这是我们确实非常需要思考的事情。当我们读旧约时，我们看到这位上帝的画面，伙计，你用斗鸡眼看着他，他就会打你。但既然做出了选择，就必须承担后果。既然做出了选择，就必须承担后果。完全正确。现在这不是本文中的内容，只是为了说明这一点。如果我列出了我能得到的最好的植物，但我懒得给他们浇水，他们会发生什么？他们会死的。现在上帝恨我，不是吗？不，不，我不具备那种生活所必须的条件。所以这里也是一样的。如果我的生活建立在没有上帝的基础上，那么当我的生活崩溃时，我不应该感到惊讶，因为我遗漏了等式的基本部分。我不太记得代数，但我记得等号两边的两部分应该是平衡的。好吧， 如果你遗漏了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它就永远不会平衡。不是因为上帝恨你，而是因为世界就是这样创造的。因此，上帝在这里一次又一次地说，这些都是后果。我并不是坐在天堂里说，如果你做错了什么，我就会抓住你。结果，好的。现在，正因为我们的时间飞逝，我相信我们在第12节中开始了一个新的章节。请记住，章节划分是在公元500年之后的某个时候进行的。我们所知道的是，我们在公元500年之后开始获得一些手稿，其中有我们之前没有的章节划分。当我们得到一本完整的圣经时，大约是基督的时代。对不起，大约是基督之后的1000年，即公元1000年，我们已经有了章节划分。因此，以赛亚写这本书时并没有划分章节。所以，综上所述，我们已经讨论过重复，我们已经讨论过因果关系。另一件要寻找的事情是对比。第12、13和14节有何对比？你在12和 13a 中有重复的单词和概念，那些是什么？雷、吼、雷声和咆哮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风暴。是的，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是国家在做这件事。万国的雷霆。他们像大海的雷鸣般轰鸣。万国的怒吼。他们的咆哮声就像汹涌的大海的咆哮。列国的咆哮如同重水的咆哮。下一个词是什么？但是他会斥责他们。会发生什么？这些咆哮雷鸣般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就像风中的糠秕一样。没有声音，没有声音。然后看第14节。我特别喜欢它的第一部分。晚上，什么？恐怖。那么早上呢？他们走了。让我想起了那句诗，一夜哭泣，清晨欢乐。那是上帝的世界。那是上帝的世界。是的，烦恼、痛苦、悲伤。但故事还没有结束。所以，它就在这里。是的，这些国家正在雷霆万钧。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力量咆哮。这让我想起诗篇第2篇。列国如何愤怒。然后我喜欢下一行。坐在天上的人会笑。这里是地球上的国家在咆哮。我们要挣脱他的锁链。我们要反抗。我们要暴动了神说，哈哈哈。他没有受到威胁。这是这张照片。这些强大的国家让我们感到恐惧和信任。神说，要正确看待你的观点。他们是尘埃。他们是糠秕。无论他们咆哮的多么大声，无论他们的雷霆多么可怕，到了早晨，他们就不再存在了。好吧，现在让我们快速推进。18.1 缺少什么？负担、神谕或信息这个词。所有其他人我们都拥有过，但我们这里没有。许多评论会说，第18章是针对埃塞俄比亚的神谕。表面上看不出来，其实不然。好吧，我们现在就看一下。古时和彼岸，翅膀呼呼飞翔的土地。圣经将埃及南部和埃塞俄比亚北部描述为蜜蜂的聚集地。现在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不知道。但这就是这个想法。在宇宙的最南端，有一些蜜蜂在嗡嗡作响。古时是世界的最南端。除此之外，这里躺着龙。所以，他们就在世界最南端。现在库什做什么？根据第2节，他们派遣使者、特使和使者。他们去找谁？高大而光滑，远近都令人畏惧。这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征服了河流分割的土地。可能那就是东边的美索不达米亚。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想法。库什正在派遣使者。现在，我不是在这个背景下说这句话的。我下周做。此时，埃及由埃塞俄比亚人、古诗人统治。所以，我们很可能正在讨论，让我们在埃及和亚述之间派遣使者。让我们看看我们能否在这里达成协议。也许我们可以相信这一点。第3节，神要做什么？第3节。他将举起信号旗。又是这个信号。这个词，既然你周一晚上出来，不妨学一点希伯来语。希伯来语单词是 nes， 红白机。内斯。它的意思是军旗。它在本书中出现了大约6次，在旧约其他地方并不常见。他举起旗帜，召唤敌人来践踏满是苦葡萄的葡萄园。弥赛亚是一面旗帜， 他将升起，召唤万国前来，将以色列流亡者带回家。弥赛亚是一面将升起的旗帜，号召万国归向他。以赛亚喜欢旗帜，所以又来了。上帝将在山上竖起一面信号旗，世界上的居民应该注意。他将吹响号角，他们应该倾听。那么他们应该听到什么？他说什么？第四节，我要保持安静，从我的居所观看，就像阳光下的清热，就像收获时的一朵露珠。这些国家正在为他们将要在世界上做的事情而欢呼雀跃。埃塞俄比亚人像蜜蜂一样嗡嗡作响，传递着信息。神怎么说呢？我会静静地看着。再次强调，这是贯穿全书的一个主题。神的软弱比世界的力量更强大。后来他要对希伯来人说，安静和安息就是你们的救恩，但你们不肯。我想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信息，也许对你们中的一两个人来说也是如此。在这一天里，如此忙碌的诱惑实在是太诱人了。必须做这件事，必须做那件事，必须做另一件事。神说，不，我是那个必须工作的人。你愿意在我里面安息吗？你能允许我通过你来做这项工作吗？不，不，不，我必须打开我的 iPhone。我必须通过消息和短信在世界各地嗡嗡作响。在收获之前，当花朵结束，花朵变成成熟的葡萄时，他用修剪钩剪掉嫩芽，砍掉并清理掉伸展的树枝，然后将它们全部留给猛禽。山，地上的野兽。猛禽将在其上避暑，野兽将在其上过冬。我认为，而且我不得不说，我没有得到其他评论员对此的强烈支持。但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一部分是所有这一切的中间部分，某种支持我们离开并再次审视这些问题。不是某个特定的国家，而是我们想要信任和害怕的所有国家。神说，要正确看待你的观点。别再看他们了。看着我。我想，尤其是在今天，当我们看到北美教会的衰落时，我想这可能就是神对我们说的话。看着我，看着我。让我在这里做任何需要做的工作。现在显然他希望我们合作，但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观点。第七节，那么那时将从谁那里向万军之耶和华进贡呢？都是同一个人，不是吗？埃塞俄比亚人要向其发送信息的人。那些人会来，他们会向我致敬。这就是贯穿这里的反复出现的想法。这两点被反复提及。一是万国都在你神的审判之下，有一天万国都会敬拜你的神。那么你到底为什么要相信他们呢？你到底为什么会害怕他们？你的上帝。我再说一遍，我们很容易谈论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基督教通过所有人的皈依，它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宗教。穆斯林在出生率上击败了我们，但就皈依率而言，基督教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宗教。因此我们相对容易看到这一点并说不，但正如我之前对你所说，犹大并不比杰斯蒙德县大多少。有人说，所有这些国家都在你们上帝的审判之下，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国家有一天都会去敬拜你们的上帝。哇，有信心的上帝。这需要信心。现在如果教会在这个国家和北美继续衰落，就像现在这样，你们中的一些青少年可能会看到类似这样的情况。那么在英国 97% 的人不去教堂，我们的上帝到底怎么可能去教堂呢？真的吗？真的吗？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对于犹太来说是这样，对于我们来说也是这样。我们需要在那里建立我们的生活。好的。问题。评论。观察结果。是的。这是在墙上。哦，很好。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这里笑我。这个不断重复出现的表达方式 18.2 18.7 也在55 65中，保罗用一种奇怪的语言恶搞了强者。在任何学术研究中，是否有任何想法认为这个预言期待保罗在特罗亚转向西方，并期待福音在中北欧和英国以及最终的北美相对容易的接受？这是一场上升的浮船运动。描述很吻合，而且语言当然与希伯来语完全不同。我在塔西陀的书中有一条注释，他在他的德国和他的部落中谈到了这一点，但现在当我试图将其输入时却找不到它。 本文中的任何内容都完全不支持这一点吗？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答案是什么？答案是肯定的，不支持。我想几乎每个人都同意他可能指的是巴比伦人。亚述人至少是国王留着胡须，但巴比伦国王往往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还有人认为这是埃塞俄比亚和埃及之间的联系，因为埃及人的胡子都刮得很干净。太奇怪了，法老们都留着假胡子。找出那个。胡说八道，我能理解。假胡子，不，我不能。因此有人认为我们谈论的是在埃塞俄比亚王朝的故乡和他们现在所在的北部地区之间尼罗河上嗡嗡作响的信使。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不知道这两个因素涉及更遥远的未来。是的。当我们卷入文化战争的时候，这里难道没有向我们福音派传达一个信息，我们没有卷入这场零和游戏吗？我发现福音派人士中的许多人都害怕自己会失败。是的是的。这不是在对我们说吗？我真的相信是这样。我真的相信是这样。第一，我认为我们必须尽可能远离利用政治制度达到我们自己目的的企图。第二，我们必须避免这种情况。天哪，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整个房子都会倒塌压在我们身上。神以前来过这里。所以，是的，我确实相信这一点。我会从我的住所静静地看着。我们需要更加以他为中心，以及他通过我们与我们一起取得胜利的确定性。但我们不应该告诉神他需要如何拯救他的教会，而是需要聆听神他打算如何去做。我认为根据我的观察，这样做的结果是为了让我们感觉更好，我们妖魔化。对对对。我们采取他们的特殊策略。而爱并不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已经无法表达爱了。不不不。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知道。是的，是的，是的。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正如我所说，我在政治上非常保守。然而，我对选举期间传播的那些对另一方来说只是在灌木丛中传播的电子邮件感到非常难过。是的。当我在家学习时，我想到了美国何时脱离金本位制。当我想到这一点时，当我们偏离神的标准时，事情就会崩溃。其中许多事情已经发生。当美国脱离金本位时，如果我们脱离上帝标准，许多同样类型的破坏性事情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是的。再说一遍，这是个人的事情和观察，但将我们所看到的一些问题政治化似乎是错误的。我的意思是，我们在质疑上帝。我明白你的想法，我认为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的。我们把这些事情政治化了，而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生活中不应该对此有任何疑问。是的。当我们将事情政治化时，我们就开始忽视上帝对整个问题的看法。再次强调，这些都不是简单的问题。他们不是简单的答案，我不想告诉你情况确实如此。但我确实相信，他在这里所说的关于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为了我们自己。让我祈祷。父亲，谢谢您。谢谢你的话，谢谢你的真相，感谢他的说服力，因为他通过我们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向我们说话。谢谢你，谢谢你，宇宙的中心是休息和安静。感谢上帝。在这些喧嚣的日子里，当我们看到周围的许多事物在咆哮、打雷，我们倾向于到处跑或试图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时，让你的休息和安静深深地流进我们的灵魂。把我们从被动的状态中拯救出来，坐在我们的手上说，好吧，上帝，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让我们摆脱这种困境。但与此同时，主啊，当我们遇到周围的世界时，让你的安静充满我们，并从我们身上呼吸。以你的名义祈祷，阿门。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九节，以赛亚书第17章和第18章。